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国立民生证券研究所固收组徐亮老师的团队成员，我叫梁克纯。今天我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实时债市解盘。相信今天早上啊，大家也看了相关的数据了哈，这个四月份的 PMI 呢是50.3，相较于三月份呢只微弱下降了0.1。同时呢，前两天的中央政局的表态，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心鼓励。都认为呢，经济目前处于一个较良性的一个状态。同时呢，咱们的经济既然处于良性状态的话，政治局的通告里面有讲，虽然这个经济面临的一些困难，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增强的信心，要继续去发展相关的经济。在基建这一块呢，国家推出了6张网啊，包括水网啊、智能电网啊等等。同时呢，国家还推出了一些关于稳定资本市场的一些这种表述。同时呢，对于目前生猪价格哈持续回落的情况呢，中央政局的会议也关注到了这一点，未来要稳定这个生猪市场的信心，否则的话，我们国家的 CPI 虽然现在感觉还不错啊，但是呢，实际上还是有些隐忧啊，核心通胀呢目前也微弱的有点下降，根据4月中旬咱们公布的这3月份最新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目前的情况下呢。10年期的国债呢，维持一个1.7到1.8之间的一个反复的波动如果说往1.7靠的时候呢，基本上就会稍微反弹一下像超长期的话，就在2.2和2.3之间反复的波动。这样的话，实际上呢，不管是股票市场呢，就是前一段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问题啊有所波动，也导致了这个债市呢也跟着有些波动。但是呢，不管如何，目前的话，我们经济处于一个。确实像中央表述的情况啊，不断向好的一个情况，但同时呢，确实还有些隐忧，包括我们宏观经济自身内部的一些问题，需求端的问题啊，还有基建该怎么样做的问题啊，都有很多的内容。国家对今年的基金的表述呢，叫做投资的止跌回稳。其实呢，我们理解挺简单的，就是呢，把一些大项目呢，就而且是国家已经那个规划好的15的109项重大工程项目呢，尽可能的好好的做，同时呢。对于那个一部分区和县，他们呢要搞，因为15规划嘛，开门红嘛，大家都想搞一些比较大的一些项目，想要拉动 GDP 增长。但国家呢今年有2个比较重要措施，在最近的1个月或者说最近的3个周之内发生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页 PPT 展示的地方各类项目开始全面执行提级审批制度。首先我们看啊，这个4月中旬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呢还不错啊，就是整个1季度5.0的增长。这主要还是由于4季度的一些基建，然后呢，到了这个1季度的时候呢，地方政府才开始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加杠杆建设，所以呢，我们今年的基建的杠杆，大家可以理解哈，这资金去年给的，今年呢也给了资金，同时去年的资金它的杠杆效应呢在今年体现，所以呢，今年的 GDP 1季度非常的好，5.0左右。我们这个出口呢，虽然3月份有所波动啊，只出口增速只有2%多，但是呢，整体的这个1季度的。出口增速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就11.9。然后呢，第二个的话就是4月15号就在统计局公布1季度经济数据之前的一天晚上啊，周三晚上，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公布了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后面我们会详细论述这个东西对于整个资本市场和对于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它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说要对于让市县区等级的这个地方政府呢。要进行一个项目的提级论证管理，就是我们讲的提级审批，防止地方政府呢债务风险过大，SMSA 就是疯狂的去做一些基建，然后呢这个债务风险又进一步的累积，国家又不得不将来再搞无轮化债啊，但国家不想这样了哈。第二个比较重要就是严禁通过国有企业等以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形式来规避政府投资项目，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比较绕口啊。它这里的国有企业主要指的就是那些地方的城投。以往的城投呢，它是一个企业，它所有的项目呢是一种企业行为，还上升不到当地政府项目的这种审批。但现在呢不行了，就以后城投的项目呢也得跟这个就是当地政府的项目一起进行一个审批，并且这样的审批呢叫做决策的终身负责制，就终身追责。一旦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哪怕你没有贪污啊，但是呢可能也对于这个项目的这种的大规模的无效投资或者叫低效投资啊，进行一个负责任，可能要下台一鞠躬啊之类的。 再一个就是呢，对于全国涉及重大生产力布局的，比如说电网啊、水网啊，还有像可能包括新能源的汽车啊等等，还有光伏，还有这种战略资源开发，比如说稀土啊等等，他们这种的项目呢，都要实行核准审批了。再一个就是呢，国家规定由省级政府来做的呢，就权限不能下放。它主要指的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国家级的经察区和国家级的高新区，理论上啊是由国家负责，那国家一般会让省里面来负责。那省里面负责的时候呢，省里面就按属地原则，让地级市或者区县来负责，那就更离谱了。所以很多的区和县呢，它就根本不管这个地方到底适合哪一种行业，就大规模的打着国家高新区的名义招商引资。这样的话，形成了很多行业进来之后呢，可能又出现产能过剩，最近就大量的倒闭，所以它的出来的背景是这个样子。就要求呢，省级政府呢，对于这种省级的工业园区、省级的高新区等等，你要负起责任。然后呢，包括现有的行业如何进行一个腾笼换鸟，包括未来的行业如何去因地制宜的招商引资，你都要进行负责。那最后一句话更好玩啊，叫做对地方接不住、管不好的领域呢，要上收项目的核准权限。一看这个话，就属于这个非常非常的，就是讲给地方听的，完全没有文绉绉的感觉啊。就你地方做不好的项目，基本上呢就要上收权限了，就这意思。所以呢，这样的话，这种提级审批制度呢，实际上它的根本的目标啊，还是希望从15规划的第一年开始，地方政府不要打着GDP 提升的名义，不要打着这个就是我要增加税收的名义和就业的名义呢，去大量的增加一些无效的基建。这种基建呢，尤其是前几次给大家讲过的叫做15规划的109项国家级重大项目，这些项目呢，其实有很多适合地方做的，而且任何一个地方啊，在这109项里面都有适合自己做的一些内容。再一个的话，这里我们还看到了，就是说那个刚关于大学生就业的一个情况。就大学生就业的话，其实呢，今年的我们国家在我们调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今年所有的地方政府都以就业为一个重要的抓手，就像以前美联储，它有时候是以那个失业率就业率，或者呢是以那个非农就业人数啊，或者是以通胀为它的主要的那个近期的这个就是资金调低调高的一个主轴。我们国家呢今年虽然呢央行没有相关的表述啊，但是呢整个的地方的考核机制就是以就业为核心，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这种投资的这个就是提级审批其实并不会带来就业的一个亏损，因为呢，很多项目它提审批完之后呢，都是省里面或者国家支持的项目，足够的资金，足够的这个项目的权限，所以呢，很多项目的数量会减少，但是呢，项目的那个它的规模会很大，所以呢，它最后的项目的总金额也会很大，所以并不会担心投资这个效应。然后呢，下一页其实呢就讲到了这个提级审批的它的核心，它实际上的核心呢，主要还是因为啊。就是呢，那个城镇化啊，就是所有的区和县啊，大家有机会来那个文化旅游的这种，比如说老少边穷的地方，但是也都是很多名胜古迹都在这里啊，你们会发现这一块的基建都做得相当好，所以城镇化的基建呢，在全国各地其实都做得差不多了。第二的话，就是呢，有些地方它招商引资的时候，它的那个厂房啊也建得差不多了，但是企业都不来啊，所以的话，这种闲置厂房呢，后续需要处理。真正需要省里面来统筹安排一些行业来入驻，再一个就是那个城投的目前的债务相对比较高，化债周期还没结束。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呢，整个省级政府呢在15规划期间呢，它都会对不同的区县进行一个战略规划，从这个国土空间规划到这个省里面的省级重点项目都在规划，所以呢，这就是提审批项目的初衷。至于下面的一些细节呢，刚才我们都分析过了，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重点就是。双碳呢，在4月22号、23号2天成为了地方政府重要的一个考核的机制。其中呢，22号这一天呢，实际上是一个总纲领啊，总纲领啊，就对于这个节能减碳的工作进行一个总体部署。第二个的话就有意思了，就4月23号这个双碳的综合考核办法，它已经下放到了具体的这个区和县该怎么做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就是4月21号呢，我们国家其实有一个服务业的扩能的一个扩能提质一个意见啊，其实呢，这里呢，包括中央政局的会议也专门提到了这个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实际上是参考这个方案。这方案里面最最重要的两点，第一点就是呢，生产线服务业，目前呢，我们国家已经公布了，2024年年底，生产线服务业占整个 GDP 的比重呢是30.5%， 这个税率呢，跟发达国家40%、50%啊，差别还是很大的。那到底什么是生产性服务业？我们有时候看那个文件上，一定要看这个文件的第一项的第一个内容中的第一点。那这个第一项是什么呢？就生产性服务业。那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科技服务支持。那第一项什么呢？就是这个研发设计。所以呢，大家可以理解以后呢，很多地方政府他们具体的落地方法特别简单，他们可能城投也去买一个上市公司，但是买完之后啊。他并不会像以前那样逼着这上市公司呢，非要把注册地迁到我这个区县，并不需要。他只是说呢，让这个上市公司呢，在我这地方设一个研发中心就行了，或者说设一个总部基地，或者呢设置一个销售中心也可以啊。这样的话就不涉及到两个区域的地方政府注册地啊，关于上市公司注册地的扯皮的问题了。所以呢，这个就是研发。第二个就是物流，物流的话现在我们国家有300。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 N 20210130。
个地级市左右，然后呢，现在有151个地级市都是国家级物流枢纽中心，所以呢，关于物流啊，可以做的东西很多，包括我们今年9月份平陆运河，广西平陆运河就开通了，那下一个就可能就湘桂运河，以及呢重庆到贵州到广西的这条运河，可能就下一步，所以物流在水路和陆路，还有高铁，还有货运，都会有很多的项目来做。至于像后面的什么信息软件呢？包括那个银行啊，还有节能环保啊，还有商务啊，其实都很多啊。但是这些内容呢，实际上呢，过去都在做，所以这是这一个方案的第一个重要内容。第二个重要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生活性服务业，它竟然把那个文化旅游、体育健身啊，包括书超啊什么之类的啊，还有住宿餐饮，其实人家归为最后三项。所以实际上生活性服务业呢，社区家政、零售、养老、托育、儿育，还有这个就0到3岁的嘛。然后呢，包括医疗卫生才是我们国家重点。所以今年我们在调研的时候，发现安徽啊，还有各个地方，这个养老基建、教育基建、消费基建、育儿基建都是属于一个重要的基建内容，而并不是那些跟什么餐饮住宿相关的。再一个的话，总书记呢对于这个地方政府的因地制宜呢，主要落地的内容呢，他说啊，就是义乌。义乌呢，在2006年，当时咱们总书记还是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呢，他就把义乌呢，列为了跟当时的地级市金华并列的一个城市。那当然呢，金华绝大部分的这个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的职能都是下放给了义乌。所以呢，义乌呢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 WTO 之后，刚好呢2002年年底啊，就是总书记呢在那个浙江当选了这个省委书记，所以呢，中国加入 WTO 之后，义乌的一个发展壮大，其实跟咱们总书记有很大的一个功劳。所以当时呢，针对义乌什么东西都没有啊，然后任何的生产资料、原材料都没有，如何慢慢的形成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这个全球的集散中心？所以呢，像《鸡毛飞上天》这部电视剧也是讲的这个类似的内容嘛，所以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哈。所以义乌呢是非常好的一个经验。当然，在总书记和当时的那个，就是省委秘书长李强同志，就是在浙江的时候呢，浙江有很多的区县都属于因地制宜的典范，只是说呢义乌比较明显啊，所以呢，总书记就专门讲到了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财政部呢公布了我们一季度的一个情况，其实呢我们一季度的这个全国财政收入呢是同比有增长的，去年全年是下降的哈，我们的税收呢也在增长，尤其是增值税增长的幅度相当的高，4.9%，然后呢这个进口货物的增值税、消费税呢也有12%的增长。快接近13%的增长，全国支出呢也规模也很大。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哈，总结一下就是一季度的经济确实非常的好，没有问题啊。但是确实有很多隐忧啊，所以呢，我们国家呢在中央政局会议里面其实有提到了说我们会正视二季度的一些问题。然后二季度这些问题呢，大概在7月初的时候啊，7月中旬我们一般会得到了半年的一个经济数据，那个时候呢，我们在二季度的动能、经济动能的发展状况呢，国家会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所以很多政策呢，可能会在7月底的中央政局会议的内容中会有所体现。所以二季度呢，我们国家依然延续目前的一个势头，然后呢，各种各样的政府的专项债啊，各种各样的债都会发行，同时呢，地方政府目前呢也按部就班的在做15的这种提级审批的项目，审批过了之后呢，就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就是布置和相关的一个布局，所以呢，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呢，5月份还是会维持一个就是债券市场的动荡啊，或者是一个盘整啊，所以可能呢，如果说 在五月份有大规模的股票的上涨的话，可能对债市冲击会很大，因为大家都没有想到说四月份还有这么好的一个经济动能，所以呢，很多人都认为今天出来的 PMI 一定是低于50的，低于景气的，但实际上呢，并没有那么差。我们整体的情况就这样，非常感谢，今天快到假期了，也预祝大家假期愉快，下一次呢再给大家分析，谢谢大家。